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7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五任命新通讯主任，支持现任白宫新闻秘书闪电辞职。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企业家出身、曾经担任对冲基金经理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促使白宫新闻秘书代理通讯主任斯派塞立即上交了辞呈。斯派塞说，他的离职下个月生效。斯派塞在推特上说，能为总统和这个伟大国家效力是莫大的荣幸和特权，我将继续服务到八月。最近几周最频繁出现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桑德斯立即被斯卡拉穆奇任命为斯派塞的接班人。斯卡拉穆奇在共和党竞选集资圈子里广为人知，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充满激情地为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站台，后来又转而支持川普。斯卡拉穆奇在竞选期间曾经称川普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星期五被问到此事时，这位新上任的白宫通讯主任说，这样说川普自己感到很后悔，称这是自己因为缺少从政经验而犯下的错误。他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在听的话，我第50次为这样说向你道歉。若干消息来源和新闻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法律顾问正在寻找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小组成员是否存在他们可以利用的利益冲突，用来损害穆勒涉俄调查的可信度。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川普的助手们正在对调查人员的职业和政治背景进行广泛调查，为报道所说的川普和穆勒之间僵滞的摊牌做准备。据报道，川普的团队正在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包括调查人员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以及穆勒与被川普解除职务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私交等。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南部一次针对反叛力量的空袭，据说打死了至少12名政府军将士，其中包括高级军官。这次友军误袭事件是星期五在赫尔曼德省的格罗什克区发生的。一天前，塔利班反叛武装对政府军哨卡大举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赫尔曼德省省长哈亚特告诉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和美军部队轰炸格罗什克区的反叛武装阵地时，瑟尔本德地区一个最近重建的哨卡被击中。他说，空袭打死了2名军官和一些警察，但没有提供更多数字。委内瑞拉政局持续动荡，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了一批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马上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五任命了13名法官和20名替补法官，但是最高法院裁决此举违反宪法，是篡权的非法行为。反对派控制下的全代会跟最高法院法官一直站在对立面。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中，最高法院始终支持马杜罗总统。反对派立法人员说，马杜罗改写宪法的计划是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但是这一计划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近几周，很多报道都说，伊斯兰国组织自称哈里发的阿布贝尔·巴格达迪已经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被打死。消息来源包括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甚至还有一个人权团体。然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星期五说，没有证据证明巴格达迪已经死亡。马蒂斯说，我认为巴格达迪还活着，虽然行动低调，但巴格达迪很可能在继续参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 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 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刚才我们听了这次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儿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6英里，也就是将近1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艾伦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艾伦。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老贾，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玉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 看起来不像会下雨。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 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Mary 告诉他们，她和 Philip。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 Ala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菲利普，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加油
加油，
马上就到了，加油医生，好啊，
加油。
Ala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 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 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小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Ala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他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他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太太 Ala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Elle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Elle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Elle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 even though 来代替。
Elle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 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哦，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对，没错。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Elle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Elle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Elle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 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Elle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 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五任命新通讯主任，这时现任白宫新闻秘书闪电辞职。 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企业家出身、曾经担任对冲基金经理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促使白宫新闻秘书代理通讯主任斯派塞立即上交了辞呈。斯派塞说，他的离职下个月生效。斯派塞在推特上说，能为总统和这个伟大国家效力是莫大的荣幸和特权，我将继续服务到八月。最近几周最频繁出现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桑德斯立即被斯卡拉莫奇任命为斯派塞的接班人。斯卡拉莫奇在共和党竞选集资圈子里广为人知，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充满激情地为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站台，后来又转而支持川普。斯卡拉莫奇在竞选期间曾称川普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星期五被问到此事时，这位新上任的白宫通讯主任说，这样说川普自己感到很后悔，称这是因为自己缺少从政经验而犯下的错误。他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在听的话，我第50次为这样说向你道歉。若干消息来源和新闻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法律顾问正在寻找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小组成员是否存在他们可以利用的利益冲突，用来损害穆勒涉俄调查的可信度。纽约时报星期五说，川普的助手们正在对调查人员的职业和政治背景进行广泛调查，为报道所说的川普和穆勒之间将至的摊牌做准备。据报道，川普的团队正在寻找蛛丝马迹，包括调查人员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以及穆勒与被解职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私交。川普的法律律师团成员塞库勒说，律师团将持续评判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并通过适当渠道指出来，包括在施药的时候直接向穆勒提出。有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南部一次针对反叛力量的空袭，据说打死了至少12名政府军将士，其中也包括高级军官。这次友军误袭事件是星期五在赫尔曼德省的格罗什克区发生的。一天前，塔利班反叛武装对政府军哨卡大举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赫尔曼德省省长哈亚特告诉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和美军部队轰炸格罗什克区的反叛武装阵地时，瑟尔本德地区一个最近重建的哨卡被击中。他说，空袭打死了2名军官和一些警察，但没有提供数字。赫尔曼德省警察局长星期六说，12名阿富汗警察在空袭中丧生，还有2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说，至少有15人死亡。委内瑞拉政局持续动荡，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任命了一批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马上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五任命了13名法官和20名替补法官，但是最高法院裁决此举违反宪法，是篡权的非法行为。反对派控制下的全代会跟最高法院法官一直站在对立面。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中，最高法院始终支持马杜罗总统。反对派立法人员说，马杜罗改写宪法的计划是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但是这一计划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近几周来，很多报道都说，伊斯兰国组织自称哈里发的巴格达迪已经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被打死，消息来源包括俄罗斯、叙利亚、伊朗等。然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星期五说，没有能够证明巴格拉迪已经死亡。马蒂斯说，我认为巴格拉迪还活着。他补充说，虽然行动低调，但是巴格拉迪很可能还在继续参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刘晓波走了，他毕生坚守并践行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信仰至死没有动摇，而他一贯倡导的非暴力和平转型理念是否也随他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我们不得而知。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对话良机。刘晓波的悲惨结局让他走合法抗争和平转型之路的政治遗产备受质疑，人们悲愤之余呢，不能不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位始终倡导合法和平非暴力路线的这个学者竟被中共关押到死？文明社会中的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究竟能否行得通？对刘晓波赶尽杀绝是不是中共发出未来毒死一切渐进改良之路的信号？这将对海内外民运抗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嘉宾与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北京呢电话连线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好，各位好。
刘晓波的遭遇呢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这几天海外民运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是如何评价刘晓波的一个主要政治遗产，那就是合法和平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路线。首先我请纽约胡平先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胡先生，
刘晓波逝世以来在海外民运中有一些人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刘晓波之死证明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有人说刘晓波之死证明在中国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因为非暴力抗争它有赖于你的对手要遵守文明的一些基本准则，而中共当局是毫无底线，所以在中共当面对中共当局进行非暴力抗争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因此他们就认为现在是改良已死，改革已死，现在就需要革命，需要暴力进行暴力的反抗，或者说我们虽然也要采取非暴力抗争，但是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等等。那么现在这种观点，当然其实说起来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28年前也就是64之后，那么这种声音就已经出现。你想特别是八九民运参与的人那么多，而六四屠杀呢又是无人不知，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六四屠杀证明中国和平转型已经大门已经关上，在这个中国进行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啊。当时还有些人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表示要进行这个暴力的抗争等等等等。所以我这里要说的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观点这些主张多年以前28年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只是现在有些人他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才以为是一种很新的发现或者新的观点。其实这种说法是早，而且在海外呢早就经过很多的讨论了。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由于新闻封锁呢，我们知道国内讨论刘晓波的空间有限，那么国内有这方面的探讨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张先生？
我呢首先是受到警告，而且是这个有关部门上门来警告，就是对刘晓波的去世，这个你不要再发言了。我说我已经发言了，其实我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当然人家还是这个是录了像，可能回去还要汇报吧。反正我是这样看，就是一个呢，当然现在我们看微信上对于这个事件大家都很愤怒，就是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把刘晓波这个关押到死也没有给他自由，而且呢这个就即便是出于人道的原因让他这个出国治疗，连这一点都被拒绝了。那么这个现在看呢，就是 所谓这个和平转型来看，确实啊，这个变得越来越渺茫。
嗯，
这个也很可能就是刘晓波那个时代的一个结束。随着刘晓波的逝世，这个刘晓波所主张的这种理性的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想改革，通过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达到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想就走进历史了。
嗯，
就现在大家也在做这样的这个判断。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情绪的表达以外，这个普遍的就是对现有的这个领导的这种格局啊，现有的中共的这套执政团队的这种格局，显然这个有非常大的负面的情绪，就是认为他们冥顽不灵。
嗯，
我个人感觉也确实就是从这个历来啊，中共在这一类的这个做这一类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做最愚蠢的选择。
嗯，
其实就是你放刘晓波出国，当然对中共的在国际上的人权的形象啊，对国内的这种这些个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人士的这个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连这种姿态都不做，这个呢就让人很愤怒。
嗯，
那么当然我想体制内可能也有体制内的原因，因为现在以前我就谈过这个观点，我说以前我们讲政治改革，但是实际上以现在的社会矛盾和这个体制内的格局来讲，只有强硬，一旦这个放松，一旦什么改革，很可能就立即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体制内已经就是刚性到了极点的情况下，它已经缺乏这样一种弹性了。
嗯，
而且呢，甚至于这种强控制一旦放松，它就不可能控制局面了。所以呢，这种对峙呢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这个明晰，就是变成一个你死我活。那至于说暴力这种抗争这种情况，我看到啊，这个在海外的民运圈里，大家已经在谈论这些问题，就是要组织一些暴力甚至恐怖的团体，比如说来这个杀掉这个贪官在美国的亲属啊，等等等等，这些方案我看都已经在提出来。
嗯，
但是国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嗯，
啊，或者说我没有看到，就是至少，因为这种严密的高强度的这种维稳控制，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大数据的监控之下。
嗯，
啊，现在是一种网格化管理，甚至比如说你一举一动。过去比如我出趟门还有个什么车跟着，现在根本用不着有车跟踪了，就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就是你出这个格进那个格，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已经是完全用高科技的手段来防范民众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体制内这种强控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因为刘晓波的去世而这个打破这种这个死寂的格局呢？反正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高压锅。
嗯，
所有的这个排气阀都关闭了，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样的事儿。
嗯，
也他们还在这个酝酿着要封掉所有的这个 VPN， 这个让这个中国变成一个局域网。其实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但是他们要这么愚蠢，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嗯，
那我们就等着吧。
好的，
现在我就是这样。
嗯，
谢谢。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集中讨论一下刘晓波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路线。我们知道刘晓波他坚持合法、和平、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路线， 许多人都认为呢，刘晓波的结局表明他渐进的这个改良之梦已经宣告破产了。那胡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里的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是因为对我们民众来说，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另一个选项就是放弃。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他们不可能进行暴力的抗争，很多人以为一旦大家认识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进行暴力抗争，这种设想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是脱离实际的。当年刘晓波他们在广场上就看得很清楚，他就讲到过，当时广场上的人尽管对非暴力抗争的看法认识深浅程度不一，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家机器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所掌握的这个暴力机器太强大了，民间不可能用暴力去对付，所以出于安全，出于策略，你也不得不采取这个非暴力的抗争。那么这波兰的米希尼克就讲得很清楚，别人也问过你们团结工会为什么采取非暴力抗争呢？米希尼克说得很干脆，因为我没有枪。而我们又不甘心放弃，所以我们要采取非暴力抗争。那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有一个假定，好像他们从来就有暴力抗争的手段，只不过以前呢是投鼠忌器，舍不得用而已。那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就是因为问题是我们确实没有，现在不是过去冷兵器的时代，你斩木不能为兵。另一方面呢，非暴力抗争不是没有效果，关键在于非暴力抗争要有足够的人数，这个民众的参与。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由于很多人对非暴力斗争失去了信心，他们就不再参与非暴力的抗争。这样子呢，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呢就势单力薄，当局要镇压起来就非常的容易。那反过来呢，又加深了这些人的他们这种想法，以为非暴力斗争果然是没有用，于是他们就进一步的远离非暴力抗争，到头来呢，就使得这个专制政权的政权就疫情巩固。所以这里头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要必须要重新建立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是我们因为到这层面，这是我们唯一抗争的手段。如果你放弃了这点，那就是投降，就是屈服，至少你是所谓就是保持等待，那等什么呢？等别人，那没有别人，不就是我们自己吗？你回想八九民运的时候，声势那么浩大，当时在八九民运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共产政权是通过和平抗争实行转型的，但是在当年，大家对非暴力抗争都有信心，因为参与的人数是那么多，而到了现在，有了苏联，有了东欧，有了蒙古，这些共产国家都是经过和平抗争而实现了转型。现在很多人反而没有信心，反而这个愿意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么一来呢，他当然就使得专制政权在压制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问题是在这里头，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国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这项荣誉授予刘晓波，主要呢就是表彰他主张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可是现在有人断言说，刘晓波的下场表明，文明社会中的这个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啊，是一直是充满着这种以暴易暴，然后改朝换代的历史。所以呢，这个从秦以来吧，我们追溯都是用这种方式。这个改朝换代的居多，当然这个暴力的程度不同，动乱的程度不同，但是呢，这个暴力，这个实现政权更迭呢，往往是带来巨大的这个社会灾难，对政治不仅对经济，对政治这个都会有一个重组，但是这重组呢，往往又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就是你用暴力推翻了一个王朝，然后再建立一个王朝，然后呢再等着它腐败，然后再去推翻它。所以这个黑格尔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就只有 王朝的这个不断重复，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然，这个辛亥革命使我们看到了另外的选择。其实辛亥革命它并不是没有暴力，但是呢，你要看到就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或者叫这个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
嗯，
就是革命的形式、革命的风潮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作为这个体制内的这种温和的立宪派，他们就在向这个清廷来施加压力，最后达到就是清帝清史退位，然后呢这个转型为这个民国。所以呢，它是一种这个暴力和非暴力两方面形成一种合力的一种结果。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们看，当然这个后来这个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和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都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夺取政权。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连这个这种温和的或者说非暴力的这种改变，就是转型的方式完全放弃的话，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嗯，
因为我们需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成效。
嗯，
这个应该是始终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所以我认为暴力和非暴力，革命和改良，永远是这个不可偏废的两个选项。
好的，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呢，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对话良机。旅美作家郑毅也表示，一个政府竟然会把自己反对派中最温和的一位领袖人物这样凶残的这个谋杀了，实际上他们已经关上了中国的和平转型大门。那么我请教胡先生，中共把主张走渐进改良之路的刘晓波关押到死，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已经确实堵死了中国实现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路径呢？
中国和平转型这个门不是当权者可以关掉的，除非我们大家自己放弃。其实关于革命和改良的争论，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基本上是个假问题。过去28年内已经证明，现在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比较可笑。28年前你在干什么呀？难道六四屠杀还不足以使你认识到所谓和平转型大门已经被关掉，暴力非暴力不行了，必须得暴力了吗？那也就是说，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很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你们这个你们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28年前你们就早应该得出这个结论来了。那么28年以后，28年来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显然没有做什么。所以不存在这一条主张暴力革命的路线，没有任何人在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一再强调的是，这个非暴力抗争不是我们在选择非暴力抗争。这个当年一些西方记者在采访波兰团结工会的时候，团结工会的米辛尼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屈服或者抗争，而抗争对我们民族来说就是非暴力抗争。嗯，所以那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从来不能把他们的主张落到实处，他们从来不能身体力行。因此到头来28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主张，但是后来呢，这些人要不然销声匿迹，干脆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们完全退出了抗争。另外呢，一些人呢28年来还是在做事，但是他们做的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事，也就是依然在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所以我觉得问题必须严峻性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得看到，对我们广大民众来说，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那么以这个非暴力当中要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就是要足够数量的人参加。
嗯，
就像当年印尼98年民主革命之前就有这种说法嘛，说你10个人上街，当局不理你；你100个人上街，当局就要抓你；你10万个人上街，当局就要和你谈判。
嗯，
那么在中国来说呢，他当然你要现在关键问题就在于愿意参与的人是比原来越来越少。嗯，而这个少的原因呢，就是很大程度就是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因为非暴力行不通了， 然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嗯，
因为他们认为非暴力行不通，所以他们就不去参加非暴力抗争。
嗯，
所以他们就放弃了抗争，这样子参加抗争的就更少，越来越少，这样镇压就越来越容易，这样子抗争就显得越来越没有成效。反过来呢，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无效无用的这种观点，因此他们就进一步的远离抗争。
嗯，
这样子一来，所以任何一种集权统治，它的建立需要靠民众的狂热，但是它的维持只要人们的冷漠、人们的消沉就够了。
嗯，
而现在中国28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当年六四之后，我当时就写文章，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人们会失去对非暴力斗争的这种信心，而一旦失去这种信心，他并不会像很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就转而采取暴力抗争，而问题是他们就放弃抗争，而一旦放弃了抗争，那专制统治当然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所以现在问题我们面临就这个问题，当下很多人在谈这个堵死了和平的道路了，将来要就只能怎么样了，那问题怎么样你总得有人去做呀。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和平的这种非暴力的抗争。所以我觉得这里问题我们长期来就是在谈一个假问题，而这个假问题已经被28年的历史证明是个充分的假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去做过，而且去做过他们所倡导的那种暴力抗争，也就没有什么，也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能够采取的就是非暴力抗争。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这种宣布，第一，它是一个来的太迟的宣布，你早就该宣布做这种宣布，28年就该做这种宣布了啊。那反过来，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28年来大家还在坚持非暴力抗争，这正是个特别可贵的。所以刘晓波他当时，他也知道六四之后中国面临一种多么艰难的局面，就很多人失去了信心，很多人不参与抗争，他就正希望通过他的抗争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
就是我们放弃所谓暴力、非暴力、革命、改良那些假政策，根本就是假问题，落实到每个人来，你怎么做？如果你不甘心屈服，你怎么做？只要我们尽其所能的以我们能够采取的方式投入抗争，那么中国的这个转型，中国的变化就是大有希望的。
好的，
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
有一位叫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他对张立凡先生也提出了问题，他请问张先生，东欧能够和平转型，中亚也能和平转型，甚至埃及和缅甸也能成功和平转型，但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先例呢？其实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也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呢，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中国历来就是崇尚暴力，崇尚以暴易暴，而且这个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和平转型的可能，就如同我讲到的这个辛亥革命。其实它是应该是一场光荣革命，就没有流太多的血，就实现了这个由王朝仿千年的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型的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先例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没有流血的，也不是没有暴力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暴力和非暴力同样是重要的选项，只不过在现代国家这个国家机器非常强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非暴力的选项可能对于民间来讲，它的这个代价是最小的。
嗯，
而这个如果我们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有可能使这个整个这个国家陷入一种丛林法则，然后呢就是大家互相报复。
嗯，
现在普遍的这个社会上也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所以呢这点我们在推特的这个中文网上也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